大家好，是不是又听到我这担当基金的声音呢？没错，我就是每周三出现在第一部电台的欧阳白。话说三个星期没有出电台呢，很多人都在欧阳白的微博说，欧阳白你怎么还不出电台呢？我好想你呀。欧阳白表示也很想大家呀。那么在这个上海的三周呢，欧阳白属于在给大脑充电吧，现在是充电完毕准备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的，欧阳白遇见了一件悲催的事情，就是买了是周日的票，然后呢发现我坐错了，去错了火车站，然后呢把这个火车票改签成星期三的。不过还好了，因为我周日买了那个火车票呢是硬座的火车票，然后呢改签之后呢，没想到刚好运气好，改签到了一个这个硬卧的，就是卧铺的票。这个可能是最近大运会的缘故吧，导致买火车票比较难买。不过个人感觉还是运气蛮不错的，买的卧铺票我已经很庆幸了。那么本期的电台呢，主要是讲十使徒的激情故事。我相信这个十个使徒大家都非常的不陌生吧。那么十个使徒呢，可以说是这个颠覆游戏的背景故事的一个群体主线。那么他们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改变，都影响了整个游戏的系统装备以及等级的变化。所以说十个使徒大家不得不关注。I walk a lonely road, the only one that I've ever known. 1773官方记者克罗尔写了一篇关于他对十个使徒的理解。那么欧阳白呢，为大家简述一下。第一使徒是因为极强所以与世无争，但是呢他却被这个第二使徒赫尔德忌惮着，因为第二使徒是为了能够让魔戒复活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女人，而第二使徒他的存在是为了让魔戒复苏，而让魔戒复苏的绊脚石就是其他的使徒。那么赫尔德的目的就是要将全部的使徒消灭掉，而因为第一使徒的极强防御力导致让第二使徒无从下手，所以一直忌惮着他。第三使徒那么是被第二使徒挑拨与卡恩发生战争，最后伴随着脱离的魔戒一起成为了彷徨的存在，也就是可能消失了。第三使徒呢，目前在国服以及韩服当中一直没有出现他的身影，具体这个使徒代表着什么大家也都不太清楚。第四使徒属于一个好战的总督，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召唤师的觉醒卡西利亚斯，强大到就是说卡恩的战斗力都无法与他媲美，但是因为卡恩拥有极强的防御力，这个他们两个第四使徒卡西利亚斯与卡恩的战斗当中，卡恩是因为防御力太高了，卡西利亚斯打不伤他才输给卡恩的，所以说这个卡西利亚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后来呢，这个卡西利亚斯因为尊敬这个阿尔伯特，才与人类签订了这个契约，成为了一个召唤兽。那么当月之女孩想要使用召唤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第四使徒召唤出来。可以说召唤师的主动权应该是目前最拉风的，毕竟一下子召唤出一个使徒来啊。然后第五使徒呢是希洛克，被转移到了一个不适应的生存空间，然后呢因为在使徒他们的生命力是非常强悍的，并且不能随意的死去，所以这个希洛克一直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怨念，这种怨念导致他所存在的这个洞穴的路虎复活了。这种悲鸣的声音把这个卢克西和阿甘佐就是引起的他们的注意，他们两个就来这个悲鸣洞穴，最后与卢克西发生了战斗。那么这场战斗的结局就是卢克西与希洛克同归于尽了。第六使徒瘟疫之提雷基迪瑞基，也叫提雷基，好像提雷基好像是哪个版本见到的忘了，反正现在都叫迪瑞基。那么这个使徒相信现在大家都见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痛苦之村的 BOSS。 那么痛苦之村的 BOSS 说实在的，欧阳白个人感觉也没算打败啊，因为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打这个痛苦之村的 BOSS 打死之后呢，这个迪瑞基并不是死亡，而是逃进了一个异界裂缝当中，所以说这个毕竟是使徒的存在，不能轻易的死亡啊。不过迪瑞基他因为是属于瘟疫的象征，所以我相信他与生俱来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使徒吧，因为 可能一般的朋友都无法接近到他。第七使徒安图恩，安图恩也是目前完全没有印象的其中的一个使徒。那么这个使徒他的存在呢，是怎么说呢，个人感觉是属于一种嵌入型怪物吧，因为确实体型太庞大了。然后呢他因为在这个他原本栖息地的能源被他耗尽光了，他为了生存而移动了天界。此时正是因为他把天界的能源占领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天界的皇都军与这个卡勒特的这个战争当中，这个天界战败，就是因为能源不足啊。这个安图恩是好是坏呢，有点纠结。然后第八使徒水之王者罗特斯，罗特斯呢是一个在这个就是说克罗尔的这个笔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使徒，因为第八使徒他是在睡眠当中被这个第二使徒雷姆赫尔德给移动到了这个天眉巨兽的背上，而这个第八使徒罗特斯他为了不伤害这群人类，也不想伤害这个天眉巨兽，他一直待在上面的，因为以这个使徒的能量，他完全可以让这个天眉巨兽直接撞到悬崖上，或者说他直接就可以就是说自己控制这一些生物，然后降落到水里，他就可以继续生存。因为罗特斯他不能接受阳光的暴晒，他需要水才能够生存。然后最后呢，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第二使徒雷姆之赫尔德的野心，他为了自己能够不死亡，他才去控制这个 GBL 这个教，然后呢把这些人类都控制了，然后为他搭建了这个建筑物遮盖他的身体，不让他被这个阳光暴晒。不过最后呢，这个 NPC 爱丽丝他唆使了这个天界，欺骗了这个天界的这个凯利，让他建造了这个干扰发射器，让这个玩家们去把这个罗特斯打败了。罗特斯死的时候呢，就是很悲念的就说到了，难道希洛克最后死亡的话还不能告诉你们的未来吗？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希洛克的死亡就预示着这些使徒都被这个第二使徒雷姆之赫尔德所害。然后第九使徒是被利用的最惨的一个使徒，他是为了就是他是第二使徒雷姆之赫尔德重建魔界的一枚棋子，利用完了后就肯定是要被消灭掉的。然后第十使徒呢，就是他为了能够让人类去战胜第二使徒，就是封印了这个魔法，因为魔法对于这个雷姆之赫尔德是没有用的，雷姆之赫尔德他是自然魔法的始作者，所以说魔法对于他是没有用的。那么巴卡尔就把魔法封印了，为的是能够让人类开创这个科技时代，利用科技去战胜这个第二使徒雷姆之赫尔德。不过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做法，让这个第二使徒雷姆之赫尔德有足够的理由开除他，把他从这个十使徒当中除名了。这个就是1713官方记者克罗尔对于这个十个使徒的理解。那么个人认为啊，这个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了。其实呢，雷姆之赫尔德他喜欢卡恩，他想跟卡恩在一起，但是呢他发现卡恩和这个希洛克纠葛不清，于是呢他就憎恨在心，把希洛克移动到了悲鸣洞穴，让这个希洛克一直就是产生怨念，最后跟这个卢克西战同归于尽了。然后呢他以为可以向卡恩表白的时候呢，却发现卡恩与巴卡尔纠葛不清了。哎，这女人不爱他就爱基友啊，然后呢还是被巴卡尔压在身下了，这不能忍啊。最后呢这个雷姆之赫尔德又把这个巴卡尔给除掉了。当巴卡尔除掉的时候他更伤心了，因为他不仅喜欢女人还喜欢男人，同时还搞人兽恋，居然跟迪瑞基搞在一起。那你好了，这个我想在三周没出电台，这一期电台就这么激情，一般玩家能承受得了吗？好了，不说了。最后呢是带给也是同样的一篇1713的一篇文章吧，那么讲述的是关于这个诺伊佩拉痛苦之村的迪瑞基的一篇故事，挺伤感的一篇故事吧。那么欧阳白读给大家听一下。诺伊佩拉痛苦之村，不该存在的迪瑞基。最让我心里难过的地图，不是无法忘却的悲噩梦悲鸣洞穴，不是不能倒流的时光比尔马克帝国实验场，而是那爆发瘟疫的暗精灵城镇诺伊佩拉。 刚开始接到任务的名字叫曾经平静的暗精灵城镇。是啊，那是个曾经非常平静的地方，盛开着只有在暗精灵的土地上才会盛开的黑色莲花。后来莫名的瘟疫袭击了此地，摩根为了调查瘟疫的原因，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诺伊佩拉，再也没有走出来。丽丝曾经是幸福的暗精灵女孩，到最后化作了可伦特的泪水。可伦特不仅被暗精灵元老院完全驱逐，还失去了他最爱的人。类似的悲剧太多太多。我也曾进入过多次诺伊佩拉，什么暴力搜捕团、伪装者之类的，都给我一种乏味感。让我深深感到难过的是暗精灵民兵和暗精灵僵尸，他们都曾是这片盛开着黑色莲花的土地上曾经鲜活的生命，而因为迪瑞基，这些绚烂的生命就这样消失，留下的是不解的怨恨。他们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却得不到安息，肉体被侵蚀后永远被束缚在那片已经荒芜了的土地。在人类一侧是痛苦之村，有着和诺伊佩拉的暗精灵类似的命运。帝国派去调查的骑士无一生还，但是还是拿着他们的剑，拖着被感染的身体。曾经生活幸福的村民已经成为了小恶魔，已经不属于他们的身体流着脓血。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在这个北方从前繁华的地方，只剩下空气中的腐臭味道和被瘟疫感染未能安息的生命。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谁造成的？再来说说迪瑞基。迪瑞基是一切疾病的根源，是仅仅存在就能够造成死亡的使徒。它给人类和暗精灵带来了瘟疫、死亡和无数大大小小的悲剧。在我们眼中，它是邪恶的迪瑞基，必须要除掉的迪瑞基。可是迪瑞基真的有那么邪恶吗？罗特斯在死之前曾问过我们冒险家，我邪恶吗？我在你们眼里我是怎样的存在？迪瑞基也邪恶吗？他有他的宿命，他从出生那一刻就是这样的存在。这种带来瘟疫的存在并不是他能够选择的，所以在替魔界，他为了不伤及别人，居住在了最北方荒芜的地方。或许我们眼中邪恶的迪瑞基有时会流着泪问上苍，为什么他成为了这样的存在，终生都不会有人接纳、有人认可。或许我们眼中邪恶的迪瑞基，他有多少次曾希望他不再是瘟疫的代名词，或许有多少次他在无人的地方伤心难过，却因为他而死去的生命而痛心。迪瑞基邪恶吗？不，他只是不该存在，他是被神灵放逐的孩子。有人会说，如果迪瑞基这么善良，为什么不去自尽，来让这世界更美好呢？记得麦瑟·莫纳亨的一句话吗？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我们异能者也不例外。是啊，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迪瑞基也不例外。他为了避免伤人，在魔界避到了最远的地方，要不是因为转移，他不会伤害到这么多生命，包括人类，包括精灵。但是就算他这样，他也想活着，我们没有剥夺他生存权利的权利。所以迪瑞基啊，你只是个不该存在的生命，造化弄人，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生命，给你自己和他人都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呢？诺伊佩拉，痛苦之村，不该存在的迪瑞基。三个星期没做电台了，欧阳白不仅仅是口声，更是因为在这三周的学习当中，即使欧阳白对于这个学习的内容欧阳白是感兴趣的，但是这个老师说实在的让我非常的不爽，因为这个是属于官方电台，欧阳白也不方便透露这个学院是什么。但是我只想说的是，我在这个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 我上课只不过就是说对于老师的就是一些问题或者是什么，我反正我嗓门本身就比较大，但是这个老师就对我非常的好，非常的没有不就是说非常的反感吧，就总之特别的恶心，到最后都把欧阳白给逼急了。欧阳白当时就说了，你这样子不尊重我，我完全可以到教务处去告你的。然后呢他居然回复了一句，你告啊，我希望你去告啊，啊给我整得好无语啊。哎呀，真的是，反正怎么说呢，这一次的学习，欧阳白肯定是以后不会再选择这个学院了。好了，这个不开心的事就不说了，但是欧阳白只是想说明一下，因为这三个星期当中欧阳白只是不想吃亏，因为我是来学习的，我自己交了钱，如果说我跟这个老师对着干，到最后吃亏的是我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少，所以说欧阳白这三个星期一直在忍气吞声，都很少，甚至是很少说话，所以说可能在这期电台当中欧阳白说话都不是很流利了，做了三个星期的假文明人吧，你就这么来理解吧。欧阳白认为一个人的性情本身就是一个开放，那何必要去压抑自己呢，自己想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应该去做，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但是自己不能忘了自己最单纯的一面，如果说自己最单纯的一面都放弃了，那么我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属于一个悲剧的产物，你每天都要去跟别人都勾心斗角，你觉得你自己生活的会快乐吗？嗯，其实今天的这期呢，欧阳白本来是要讲这个《平民的廉价神器》续集的，但是因为在这个上海吧，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安静，不太适合录这么一期比较好的一期。不能说，其实欧阳白每期的电台都很认真的，只不过是说这个《平民的廉价神器》呢，这个电台很多人都很关注，那么欧阳白希望能够把这一期，就是说把《平民廉价神器》续集这一期电台做成一个精品，能让大家能够保留，所以说欧阳白在下周电台会播放出来，因为下周欧阳白肯定是已经回到深圳了。然后呢，最后呢要说明几件事情，就是欧阳白发现了，就是上期的这个《平民的廉价神器》呢遭到了很多黑商的攻击，甚至是就是说黑商啊对于欧阳白的一篇可能稍微签点编的一篇日志，他们疯狂的举报我这篇日志，导致欧阳白的这个 QQ 空间被封停了，所以说欧阳白回到深圳之后还要去把这 QQ 空间解封。那么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黑商这个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点，同时呢还有黑商可能还要再冒用欧阳白的名字去骗大家的这个钱财。那么欧阳白声明一下，欧阳白不会以任何的名义去向玩家索要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游戏账号和密码，如果说有发现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请注意，请留心，不要随意的就是去相信这个人。如果说真的就是像比如说欧阳白可能以后会出现像借你的号去录什么视频，那么欧阳白肯定会在电台当中说明，以及会用只有我能够做出来的一些方式，就像比如说我的微博，我的唯一官方微博是 t.qq.com/TMiddle0220，这是我唯一的微博，就是说欧阳白已经肯定会用已经认证的东西去告知你，那么确认了欧阳白的身份之后，才有可能你再把自己的，你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进的账号，那么你那个时候再借给我。总之你没有100%有把握的时候，不要给东西，不要借账号，这个就是欧阳白要说的事情。同时呢感谢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平民的廉价神器这一期电台所有的平民玩家的支持吧，因为在这一期电台呢，欧阳白也收到了甚至是恐吓信类一样的东西，说你就是说再这样子做这样的电台的话，那么就是他们其实就说要人肉搜索我，甚至是来打我或者杀我怎么样的。其实欧阳白个人认为在游戏里做一个黑商没什么的，如果是真的就是想赚钱的话，没有人会选择在游戏里去做黑商赚钱，赚不到多少钱的，他们可能就是一群小屁孩或者是怎么样的吧。那么欧阳白个人就是完全不忌惮他们，如果说真的是有人想对欧阳白下手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么欧阳白依旧继续做平民的廉价神器，因为欧阳白相信所有的平民玩家都坚持在欧阳白这一面，都是支持欧阳白的，那么你们给予我的信心就是给予欧阳白能够坚持做电台下去的最好的动力。好了，每周三颠覆水流欧阳白等等到来哦，下周三请记得准时收听欧阳白的平民的廉价神器续集。那么在下周电台当中，欧阳白将会教大家每个职业去如何选择搭配自己适合自己以及最好的平民装备， 让所有的粉装烂大街，或者是说让所有的这些粉装留给他们那些土豪玩家来，让这个东西完完全全的脱离我们的轨道，让他们不属于我们东西，黑商囤吧，这个我们买不起就买不起，哎，我们就是不买，拜拜。Thank you.